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是的，主，我们安静我们的心，我们打开你的话，主你来对我们说话。接着今天的诗篇二十七篇，你再次坚定我们对主你的信靠。谢谢主，祷告仰望奉主耶稣最宝贵的名求，阿门。诗篇二十七篇是一首信靠诗，这首诗的背景其实是说到大卫，所以这首诗写的人就是大卫。大卫他是在少年的时候就被先知撒母耳高立，对不对？撒母耳去到耶西的家，他去选，对不对？神叫他去到耶西的家，结果撒母耳就选看的大儿子、二儿子、三儿子全部都不是，一直到最后是最小的大卫。然后呢，但是大卫当时候是少年时期他就被高立为王了，但是大卫其实整整等了几年，整整等了22年，22年过去了，一直到大卫来到了中年时候，大卫才真正成为以色列的王。22年啊，这10多年的期间里面，除了大卫刚开始的时候他打败那个巨人哥利亚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他风光了一阵子，然后呢他也曾经在王宫当了扫罗的驸马爷，当了扫罗的女婿，很风光。可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，在后来的时候，大卫的时间，他的生命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处在怎样，都是在逃亡，到处漂流的。在这样的一个过程，等待、等候、漂流、逃亡的时候，这样的一个过程操练了大卫对神的信靠，也操练了他对神的忍耐等候。大卫在写这个诗篇二十七篇的时候，他大概已经做王一阵子了，他是做了王才写这个二十七篇的。但是他做王了之后，他的眼前仍然是有许多的困难，而这时候他就回想过去他的遭遇。整首诗我们看到的是大卫对神他不住的信靠，长久的等候。弟兄姐妹，大卫他是一个懂得等候神的人。现在让我们一起进入这首诗歌。首先我们来看，一个懂得等候神的人，他是懂得认定神的人。诗的一开始说什么，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救恩，我还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我性命的避难所，我还惧怕谁呢？诗的一开始，大卫就表达对神的那一份的信靠。大卫形容神是光，有光的地方就怎样，就没有黑暗。在新加坡我们很难没有光，你们同意吗？特别是在新加坡停电的机会其实是几乎是不太可能的，同意吧？我想这是政府做的非常好的事情。最近我给几位的弟兄姐妹上信仰栽培，他们当中有非信徒，有初信者，有慕道者。那一天，就在那一天那个晚上，我在跟对方上在 Zoom， 我们在 Zoom 上课。在那一天的时候，白天的时间，我心里面其实有一点不舒服，我就特别围着一个晚上的这个栽培来祷告。我心里面感觉有不一样，好，白天我就有那个感觉了，我就特地为当天晚上的栽培来祷告。结果那天在上栽培的时候，我们的谈话的里面越谈越深入，一直到关键的时刻谈到救恩的问题，谈到你要不要信主的问题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件我想都想不到的事情。整间屋子怎样，突然间跳电停电，按到完，你知道吗？突然间的， 就在那个关键时刻，而且我才发现到只有我住的这间屋子停电。弟兄姐妹，神是光，这个停电让我深深感受到属灵的征战。但是很快的，我就去把那个电表调好，跟他推上去，光又恢复了。而我就继续和对方栽培。我还特别当天跟对方说，我知道为什么当天跳电了，因为神要得着他，这个是属灵征战。我们感谢主，神是光，黑暗站不住脚。我再说一次，神是光，黑暗站不住脚。弟兄姐妹，大卫说神是光，这光是照在生命的源头，是指示他人生的道路。大卫也认定神是他的救恩。弟兄姐妹，这里的救恩是指人可以从困难和危机中来解救。弟兄姐妹，神不单是光，是救恩，也是他性命的避难所。在古时候，如果你不要被敌人攻打的话，你需要有一个坚固的城堡，住在城堡里面的人就可以安全，外面的敌人就不容易攻击。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住在神的城堡里面，因为神是光，神是我们的救恩，神是我们性命的避难所。有一段话是这样子说的，大卫就认定神是光，所以他说，那我们还怕谁呢？我们还怕谁？而这一段话就这样子说，我们害怕走错路，所以一步都不敢踏离熟悉的安舒区。我们害怕孤独，所以一秒钟都不能停下来。我们害怕失败，所以我们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。我们害怕失去，所以我们牢牢抓住心中的挚爱。我们如果害怕，就会变得越来越害怕，而被害怕捆绑，动弹不得。弟兄姐妹，今天诗篇27篇提醒我们说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神是我们的安全地带，神是我们人生中的光，不单是你的光，也是你孩子的光，是我们的救恩。我们有这样子的神。第二节，我们那些作恶的，就是我的敌人，我的仇敌，他们逼近我要吃我的肉的时候，就半跌扑倒。虽有军兵扎营攻击我，我的心也不害怕，虽然发动战争攻击我，我仍旧安稳。弟兄姐妹，这里的惧怕和敬畏其实是同一个字，惧怕和敬畏是同一个字。因此这里也可以说，如果神今天是我们的光，是我们的救恩，我们都不用害怕了，然而我们却要敬畏神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还怕什么？我们岂可不敬畏我们的神呢？因此大卫接下来他就认定说，他这一生他要向神求一件事情，他这一生里面只有一件事情他要求的，就是活在他活着的日子里面能够住在耶和华的殿中。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表示是一种渴慕与神同在，渴慕常常与神同在。大卫想到当初以前为了躲避扫罗的追杀，到处漂流逃亡，能够安稳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是何等的好。所以他求神让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有神的同在，不管外面的环境是如何，心中他就安稳。大卫认定这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，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能够被隐藏，能够被高举。当灾难来的时候，无论来自敌人或者是来自灾害，大卫说神会把他隐藏起来，灾害不会伤害到他，神也会把他高举起来，放在磐石上，避开什么？避开海跟洪水。 弟兄姐妹，这些都是大卫他在回忆过去神怎样的拯救他。第二，一个等候神的人是懂得感谢神的人。他在回忆过去神的拯救的时候，大卫对神是充满了信靠。在第六节他说，现在此时此刻，现在我可以抬起头来高过我四周的仇敌，我要在他帐幕里献上欢呼的祭，我要歌唱颂赞耶和华。弟兄姐妹，无论是过去，无论是将来，甚至是现在，大卫他可以有信心的勇敢抬起头来胜过他四周围的敌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得着神的同在，得着神的保护，他没有惧怕，只有信靠。因此大卫他回应说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献上欢呼的祭，我要歌唱颂赞耶和华。这是一个感恩的人最自然的反应。一个经历神拯救的人，他不单会以祭物来奉献，他也会从内心对神献上感恩与敬畏。一个懂得感恩的人，也是一个谦卑顺服神的人。第三，一个等候神的人是一个会寻求神的人。接下来在第七节里面说到，耶和华，我发声呼求的时候，求你垂听，求你恩待我，应允我。弟兄姐妹，听，听这个字，很多时候都是神要求他的儿女听他的话，是仆人听主人的话。可是这里却倒转过来了，大卫求神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我们的信仰是双向的，神与人的关系也是双方面的。神要以色列人听从他的教导，在生命记六章四到五节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耶和华，你要全心全性全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但是在大卫困苦无助的时候，大卫也求神来听他呼求的声音。他相信，当他呼求神的时候，他相信神在那里，他相信神是在的，他相信神会听祷告，他也相信神会回应祷告。大卫肯定确信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记得神之前说过的话，他记得神之前在第八节给过的应许，说你说你们要寻求我的面，他对神说，神你说的你们要寻求我的面。在这里神其实是向神要求承诺，跟神 claim 这个承诺，神这个是你说的，你在圣经里面说的，你应许的，你承诺的，现在我来兑现。寻求神的面就是寻求神的同在，寻求神的亲近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寻求神的同在不是抽象的同在，不是想象的假设，是实际的，是实际的。神就是跟我们同在。而大卫就说了，那时候大卫就说，那时我对你说，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。意思就是说，神你说的我就信，我就做，我就寻求。大卫没有说我们的心，大卫说的是我的心。这种神与人单独的直接的，这里我们看到其实神很愿意我们自己来寻求他，不用透过别人，不用透过传道牧师，是我们自己，我们可以自己的来寻求神。我们的神总是在查看寻找那些是否有寻求他的人。更重要的是什么？神曾应许 寻求他的，并且用心来寻求他的，必寻见。在历代之下15:2，亚撒利亚就出来迎接亚撒，对他说：亚撒和犹大便雅悯所有的人啊，请听我说，你们跟随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与你们同在，你们寻求他就给你们寻见，你们离弃他，他必离弃你们。在耶利米书里面也记载了19:13，说到你们要寻求我，只要一心寻求，就必寻见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神期望人的寻求，我们渴慕跟神同在，神也渴慕我们来寻求他，说明了什么？说明了神的确是可以被人寻见的。我再说一次，这个说明什么？说明我们的神的确是能可以被人寻见的。大卫深信，当他寻见神的面的时候，就会寻见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问我们自己，我们寻找什么？我们寻求什么？我们人生的意义吗？我们前路的方向吗？我孩子的方向吗？满足感吗？然而今天诗篇提醒我们说，我们应该要寻求神的面为我们的优先，寻求神自己。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一句说到，你们要先寻求神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弟兄姐妹，这是基督徒最熟悉的经文之一，这些经文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一句宝贵的应许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一看到这个求字的时候，我们可能立刻就会想到祈求，因此我们就会把这节经文理解为，如果我们在祷告中祈求的内容符合这里所说的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神就会把一切我们所需用的都赐给我们了。其实这个理解是不够完全的，这里的求不是祷告中的祈求，而是生命中的追求，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词。所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重点，不是在于我们祷告的内容上，而是在于什么？而是在于我们生活的态度上，是要追求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来掌权。这就是求神的国，而追求活出真理，活出神的话，活出仁义和圣洁来，这就是求神的义。而在这里加上了一个先知，意思就是这一切都要以神的国和神的义为优先次序。换句话说，这就是凡事都要体现出基督徒让基督居首位的生活。让一个基督居首位的人的时候，他什么的好处也不会缺少。今天我们为什么来担心？为我们的孩子吗？为我们的工作吗？让我们先把神来居首位，先让神来掌管我的生命，我们也求神来掌管我们孩子的生命，以至于我们的一切的好处，我们孩子的一切的好处都不会缺乏。当我们把基督放在首位的时候，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的心都回应神说，耶和华，你的面我正要寻求。接下来大卫亲身经历神的同在的好处，他渴慕神的同在，因此在第9-10，他求神不要向他掩面。第9说到，求你不要向我掩面，不要发怒赶住你的仆人，你一向是帮助我的拯救我的神啊，求你不要撇下我，也不要离弃我，虽然我的父母离弃我，耶和华你却收留我。 不要发怒，赶逐，不要撇下，不要离弃。弟兄姊妹，这里一连串的祈求，不要，都反映了什么？都反映了大卫是那么渴慕神的同在，他害怕神没有跟他同在，而这种害怕神没有的同在，神离弃的心情，所以大卫就一开始的时候，他就向神求一件事情，就是住在耶和华的殿里面。他认为住在耶和华的殿里面，神就不会离弃他。而他强调说，虽然我的父母离弃我，耶和华你却收留我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清楚当时候大卫说的这个父母离弃他，是出于他自己的想象，在写诗的时候的想象，还是可能将会发生的事，还是真正已经发生的事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从大卫的表达里面，很清楚知道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耶和华神和他的父母对待他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。在座的有许多的父母，人世间有多少的父母会离弃自己的孩子？就算有真的父母离弃孩子，大卫深信神绝对不会离弃他。所以在座的父母亲，请放心，我们的神也不会离弃你们的孩子，神必收留他，这是大卫确信的。有位姐妹是我认识的，是我一位很好的姐妹，她从小就是在一个重男轻女的环境之下长大，长期被忽略，长期不被看重，她没有得到那种女生被保护被疼爱的感受。一直到有一天，她基督徒的朋友带她去教会，当天的信息也用到了这节的经文，虽然我的父母离弃我，耶和华却收留我。这位姐妹她说，她就立刻马上大哭，她说她突然感觉她的心中大大的被神充满，被神来爱。她想说这是她从来没有过的感受，神一直在修复她过去所受的伤害，一直在给他过去所没有过的爱。一直到今天，他说他没有生气他的父母，然而他现在拥有神给他的爱，去爱他的父母亲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看见圣经的时候，很多时候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？神是愿意跟人在一起，但是主动离弃，主动躲避的是谁？通常是人。神从来没有停止过寻找人，神总是用各种方式，甚至有时候神会用各种的苦难，为了把他的孩子找回来。起初神创造人的时候，神是与人在一起的，神是直接跟人说话，人也直接跟神说话。一直到人犯罪，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，开始了改变。在创世纪第三章，耶和华创造亚当跟夏娃，把他们放在伊甸园里面，他们被引诱犯罪了。经文说，天起了凉风的时候，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的声音，就藏在园子里的树林中，躲避耶和华的面。弟兄姐妹，看见没有？人犯罪后就开始躲避神的面。一方面，人离开神的面，或者是躲避神的面；但是另一方面，人也因着犯罪，因此没有办法直接靠近神，必须把罪除去之后才可以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感谢主，因为今天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的牺牲，除去一切罪的拦阻。今天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寻求他。每一个人，就连小孩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来寻求我们的神。大卫求神不要 离弃他，不要掩面，却求神指示他的道路。在十一节说到，指示我你的道路，为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。求你不要照着我敌人的心愿把我交给他们，因为有做假见证的人起来攻击我，并且口出凶暴的话。弟兄姐妹，当有神的同在的时候，大卫对前面的道路是有信心的。有神的同在的时候，大卫不害怕敌人的攻击，不害怕言语的毁谤，不害怕凶暴的话。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信心，这样子的对神的信靠。接下来，等候神的人是信靠神的人。无论环境如何，是否有越来越好，无论敌人多么的强大，无论世界多么的黑暗，诗人大卫还是宣告说，我还是相信在活人之地我可以看见耶和华的恩惠。你要等候耶和华，要刚强，要坚定你的心，要等候耶和华。在摩西死的时候，耶稣亚就拿起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这个重任。对于耶稣亚这样子的一个重任，心中难免有害怕。他不是摩西，他怎么有能力带领上万的以色列人呢？但神应许他绝不离弃他。在耶稣亚记里面的第一章第五节说到，神对耶稣亚说，我怎样跟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，我绝不离开你，也不离弃你。同时神也鼓励他要刚强坚定，要等候耶和华。第六节说到，你要坚强勇敢。第七节说到，你只要坚强，十分的勇敢。在第九节又重复一次说，我不是吩咐过你要坚强勇敢吗？弟兄姐妹，如果今天我们不坚强不勇敢，我们还正在面对一个巨大的问题。今天神也是这样子说，我不是吩咐过你要坚强勇敢吗？所以你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，无论你因为你无论到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，耶和华你的神也与你的孩子家人同在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这里所用的词离弃、刚强、坚定，都和今天的诗篇二十七篇诗人所用的词是一样的。弟兄姐妹，大卫此时他仍然是在祷告中的，他仍然是在等候中的，他仍然在面对敌人的攻击的，甚至可能仍然有一些的惧怕，但他在这样的处境之下，他仍然深信神是美善的。在这里他说，等候，你要等候耶和华，要刚强，要坚定你的心，要等候耶和华，重复了两次等候。什么是等候？在飞机场，当我们要搭飞机的时候，有等候的大厅，我们去看医生，在诊所里面也有等候的地方，要等。我们人生里面很多的等，等大学毕业，等应征，等公司的回应，等结婚，等找伴侣，等孩子长大，等，要等。时间轮到的时候，时间到的时候就轮到你了，可是你必须要在场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说我要搭飞机我不要在场等飞机。那么当我们等候神的时候，我们就必须要在场。 主日崇拜里面只有短短的一两个小时，我们也必须在这里等候神，我们的心等候神。在我们的一个礼拜其他的六天里面怎么等候神？我们要等候，要有耐心，要有信心，带着感恩不住的寻求。一个等候神的人是对神有信心，是带着感恩的心，是不住的寻求，不住的信靠。因此大卫他在最后一节，他在这里他不单单是对自己说，他也是对他这个信仰群体的我们说，要刚强坚定，不要灰心丧胆，并且要等候神，要等候神。求神让我们学习每一天等候神，渴慕与神面对面，省察我们自己与神的关系。当我们有错误的时候，我们就在神面前悔改，让神的荣光来照耀在我们身上，使我们俯伏在神的面前对付所有的罪。让我们学习每天来到神的面前等候他，任何的困难都无法影响我们与神的关系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愿意学习等候寻求神的面，我们将会发现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它不再只是困难，我们会发现在困难当中有神的祝福在里面。唯一的是什么？在苦难的里面，在困难的里面，唯一的是使我们更加的信靠神，更加的经历神的同在，更加经历神的信实。弟兄姐妹，虽然知道我们要经过死荫幽谷，弟兄姐妹不要害怕，让我们一起寻求神的面。我们还有我们的小组，还有我们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的来寻求，一起的彼此守望，让主带领我们走我们的生命的路，走这十架的道路。神是我们的光，神是我们的拯救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。弟兄姐妹，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还惧怕什么呢？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回应大卫所说的，我要等候耶和华，要刚强，要坚定，我的心要等候耶和华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，大卫都坚定忍耐等候，他相信主你必会为他成就你的旨意。主，我们也求你赐给我们众人，这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心，让我们深信，让我们相信，无论在什么样的处境中，主我们都学习信靠你，等候你，相信你的应许必在我们生命中成就。谢谢主，祷告仰望奉主耶稣最宝贵的名求，阿们。